亲爱的主，是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实在谢谢你的恩典，保守带领我们一周一周的过来，也谢谢你保守看顾我们这2周啊，在基督里面长进的学习，主啊，使弟兄姐妹能够在你话语里面有所供应，有所得着。亲爱的主，我们实在谢谢你，主啊，晚上要交通的事项，我们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你知道你的啊。你的儿女们，主啊，你知道你的儿女们的需要，主啊，你也知道，哦，我是何等拙口笨舌的人，主啊，求你亲自向你的儿女们说话，供应给他们，主啊，使他们能够生命得到喂养，得到成长。我们谢谢你，求你亲自保守祝福晚上的聚集，我们献上感恩，是奉主你宝贵的名求，阿门。
阿门。
提示啊，听得到哈、哦，我为什么跑到这？没关系啊，我现在怕手机搞乱了，请了一个秘书在旁边帮我做事，我怕等下跑没了，我找不出来。雷贝卡帮我做，那个其实我这几张大部分都已经发给弟兄姐妹们。主要内容呀，我们今天晚上分享差不多也都在这里。我们如果从我们是从第27章开始，说到犹大往西底家的事情，因为我们看到在西底家之前，已经犹大被巴比伦掳去2次了，圣殿里面的器皿都给他。收去，掳去了。但是这是第三次，神要叫犹大人伏在巴比伦王手中。为什么？其实2次本来是警告的，本来是警告犹太人，因为犹太人犯罪了。为什么第三次，神一直借助很多先知来提醒他们，叫他们远离罪恶，叫他们不要犯罪，但是。以色列的百姓屡次不改，所以神的怒气才临到他们。这次是第三次，因为其实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西底家这个王君王是谁啊？是巴比伦所设立的。后面我们会看到是巴比伦王设立西底家王来管理犹大的，但是西底家王。看到，因为听到假先知的预言，因为这从27章到29章，其实都是与假先知之间的争论。因为假先知说，巴比伦王快要灭亡了，巴比伦快要灭亡，以色列人可以联合周边的国家一起来对抗巴比伦王，所以很多周边的国家。他们像以东咯、摩押咯、亚门咯、推罗、希伦的王都派使者来到犹大国，与他们商议怎样联合起来来对抗犹大告诉他，神是有能力的，就像27章第5节，神说：“我愿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大地和地上人民深处，我看给谁相宜，我就把给谁。所以一切都在神的手中。巴比伦是神手中的一个工具。神用这个工具，说到巴比伦是神的仆人，他用这个工具来惩罚犹大，因为犹大人真的远离神。从马拿西以后，都是远离神、犯罪、背叛神、以背向神。所以神告诉他：“你们要投降。如果你们以自己性命为牛，向巴比伦投降的时候，他们可以保住性命，可能国家也不会灭亡，皇宫啊，殿里面东西也不会被掠去，然后。” 皇宫可以不被烧毁，但是他们不听神的话，因为什么？因为当时犹大国很多假先知在那里鼓动，假先知在那里说犹大国不会被巴比伦统治欺辱啊，所以这些假先知来鼓动的时候，那些君王的百姓都听假先知话。在这里，我们看到西底家就来布他，并且神也告诉他：“你愿神所跟恶送给这些来的使者，叫他这些国家都要伏在巴比伦王手中。”所以，从16节我们看到神对犹大对祭司和民众来说。这些假先知，神没有给他们说预言，这些所说的预言都是假的。他说都是假的。如果神有叫他说预言，就是说到耶路撒冷剩下的器皿都不会被带到巴比伦去。但最终我们看到后面，最终都被，但神允许这些的器皿。虽然带到巴比伦去的时候，神只是把这些器皿保管在那里，叫巴比伦王替神保管这些器皿。到时候到的时候，这些器皿都要被带回来。所以27章最主要是说到要伏在巴比伦王手中。也是犹大人因着犯罪、不听神的话的结果，所以这里看到一个人很死后，那假先知的名称就开始出来了。27章没有讲到假先知哪一个是假先知，但是28章就开始出来了。有一个就是亚述的儿子先知哈拿尼亚。这个先知可能之前他是先知，当神有话临到他的时候，他可能就是一个先知了。但是不是说先知一直是先知，他可能神没有话给他，他就没有先知，只是一个普通百姓。但他之前可能神有话给他，他们就先知。但是这次神没有给话，他也借助向祭司、向民众说，他们。会折断巴比伦，说神会折断巴比伦王。如果从28章，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先知哈纳尼亚，他也相信以犹大国会服侍巴比伦王，但是他觉得这个服侍不是很长的，可能2年之内就会把以色列人带回来。被掳的以色列人带回来，但神在前面26章多少？神告诉他们，犹大国被掳的要70年以后才能回来，而他告诉他是2年之内就会被带回来，所以跟神的所说的完全不同的。当然，这个先知对耶利米说的时候，说2年之内，并且把耶利米送给那个各位的那个木轭被他折断了。作为一个先知，耶利米先知啊，真正神的先知，他不是很愿意看到自己的国，自己的百姓。被掳去了。他也看到，如果是先知哈拿尼亚所说的神的话语说2年归回的时候，他也愿意看到。所以他是说到，他说到，如果是这样，愿神成就。是啊。 当他回去走的时候，当他离开时候，就是先知耶利米离开的时候，听到哈拿尼亚所说的话，离开的时候，神的话马上临到他。所以神的话马上临到他说，哈拿尼亚所说的话是假的。所以他马上指责着哈拿尼亚，并且。他也将神的旨意告诉哈拿尼亚。神什么旨意？说他叫他今年必死。这神的意思，一个人如果他自己很随意啊，按照自己的意思说到是神的意思，向以色列百姓说出自己想要说的意思来。欺骗他的百姓，欺骗神的子民时候，神就会严厉的惩罚他。所以你看到哈拿尼亚当年7月间就死了。所以我看到神的旨意没有一句落空的。当一个不是神先知，曾经是，我相信。这里说到先知是曾经是个先知，但是他神没有话语临到他的时候，他却自己编出来的话语来欺骗祭司，来欺骗祭司，来欺骗神的百姓的时候，他的结局就是这样。所以这也是给我们其实一个很大的提醒。其实28章最主要是讲到一个假先知哈拿尼亚，这2章第27章、28章其实都是先知耶利米对以色列百姓说的话。从29章开始，29章开始是向已经被掳的犹大。人到在巴比伦的那些同胞、那些领袖，他向那边说话，是耶利米向那边说话。其实从29章开始，可以说到神来安慰以色列人，虽然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的时候。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一个国家灭亡的时候，一个国家被掳到另外一个国家，他们的心情是怎样？是很想回来，是吧？谁都不想成为亡国奴，回到别的地方去，他们都很想回来。但是神安慰他们，神给他们安慰他们，叫他们安心的。在那里居住，所以神借着耶利米写信给住在巴比伦的，说安心在那里居住，并且叫那里要盖楼住在其中，要种植田园，吃起属生产的，吃那些属生产的东西，并且要叫他们在巴比伦此期。生儿育女，在那里持续生，所以，并且也告诉以色列人，你住在那里，不论你是住在哪一个城，你为这个城求平安的时候，这个城就得平安。所以我看到我们的神的儿女。可以住在另外一个地方，并且可以为着那个地方来求平安的。当我们看到这里，我就想到曾经就是以色列，就是雅各，记不记得雅各到了埃及时候，为埃及王子来祝福。所以，他以色列人就是在 巴比伦也可以为着巴比伦那个地方求平安，所以当他们求平安的时候，这个平安就随着他们来到这个城。但是在巴比伦那边也有那些假先知，也有那些假先知告诉以色列人，这假先知是什么？在这个假先知就是圣经里面讲到三个，这里提到三个强的，一个是叫做亚哈，一个叫西底家，另外一个还写信给犹大里面的祭司，叫这个人叫这个，等一下我看啊，这个示玛雅。这三个都是假先知。其实神应许，神借耶利米写信给犹大人住在巴比伦的时候，神告诉他们，70年以后他们要回来的。说到70年以后要回来，因为神告诉他们，他属回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叫以色列人在末后以后有指望，就是被掳以后，当他们有悔改的时候，就有指望，有盼望。所以，不论以色列人在那里祷告神的时候，为着那个城祷告，为着那个城呼求的时候，神也应允他们。所以神更也允许他们到那时候回来，因为为什么？因为这是以色列人本来是不需要被掳到巴比伦，是因着他们的犯罪，他们就像无花果，上次袁隆弟兄就分享到前面，他们就像无花果，篮子中的无花果。坏到不可思的，好像我们中国人有说，就是无药可救的。以色列人就是无药可救，神才没办法把他们抛在列国中，在列国中被抛来抛去的，被咒诅，被人羞辱，使他们能够在外邦人羞辱下，能够好好的悔改。所以，神因着巴比伦那边也有那些假先知。刚才说到那些假先知，特别说到后面一个假先知示玛雅，还写信给西方雅先知，说到要责备，要好好责备这个耶利米。为什么？因为耶利米会写信。安慰那犹大人，叫他们在那里盖房田，一生儿育女，好好在那里生活。所以他就好像来鼓动他们，因为他也犹大人在异国他乡的时候，很想那种好像归心似箭那种心态，却耶利米反而。就是安慰他们，叫他们安定下来一样，就像耶利米写信给犹大国，叫他们要以自己为牛，所以犹大人觉得这个是判过罪，是煽动犹大人投降了什么，好像卖国贼一样。所以在那边也说耶利米不好，在这边的犹大也说他不好，其实都是神的旨意，所以神就责备在巴比伦那个假先知，责备他说，他必无一人，就是他的后裔必无一人在这民中，也不得见我所赐百姓的福了，因为他向耶和华说悖逆的话。他的结局就这样，所以然后我们就来到30章。其实三十章到33章， 就是一个安慰的书信，是一个安慰的书信，说到犹大被掳的要归回重建家园，也过着平安安定的生活。因为我们之前都是看到耶利米在指责以色列人，犹大人说道，因着他不听神的话，像一筐无可救药烂的不能再吃的无熬，就是以色列人犯罪得罪神，使神真的没办法拯救，所以才被掳了，在神才审判他们，在。从30章以后，神来安慰叫他们有天他们会回到自己的家园，在自己家园中必有感谢欢乐的声音，使他们人数也不断的增多，不会减少，使他们成为尊荣，不至卑微。所以，当犹大人回到自己家中的时候，他们会被大大的复兴起来，会被大大复兴起来的时候，神允许他们，神告诉他们，他们要做神的子民，他们要做神的子民，神亲自要做他们的神。然后我们就因为30章说到他们要回归的时候，然后从31章开始，因为这一章内容比较多，也比较长一点，内容比较多也比较长，所以31章这里一开始就是说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人与神之间啊，神向以色列人宣告他的信实，因这缘故，以色列的将来是满足和喜乐的。我们从第2节到第6节，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的民他要再次被建立起来。当以色列人被建立起来以后，就很开心，在那里击鼓为美与欢乐的一同跳舞，就在那里称颂神，来感谢神。如果从第7节到第14节，我们也会看到神允许以色列复兴的平安和喜乐，难以想象的丰富。而这个丰富不光是物质的上市的丰富，这些丰富不然，神要从各个方面来招聚他们，使他们成为一个大帮。而这群人，不论他们是残缺的，是瞎子，是孕妇，这个神说：“哦，他要招聚他们。”其实从这里我们也看到。在新月的时候，神也造句，从各个方面来的他的子民。从新月那里，我们看到我们其实都是在神眼中都是残缺的，我们在神的眼中都是不完全的，都像瞎子一样，都像瘸腿一样。但是神怜悯，神恩待我们。招聚我们，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成为一个大邦，来到神面前。从15节到二十二节，从15节到二十二节说到， 说到神亲自来安慰我们，说到那个拉结的扇子之痛，其实神不愿意的，但是神亲自来安慰，擦干他的眼泪。我相信我们作为人来看。扇子之痛是最痛苦的。我们中国人常常是说到，白发人送黑发人，是吧？这个是最痛苦的事情。但是在神眼中，他会亲自来安慰我们。当我们最痛苦的时候，神亲自来擦干我们的眼泪。这是也是给我们神的儿女一个最大的安慰。从二十三节我们会看到，二十三节看到，当犹大人被掳归回的时候，他们在犹大各城里必再这样说：公义居属圣山，愿耶和华赐福。当他们回到自己去处时候，他们就在那里感谢神，因为神亲自来祝福。给他们，并且在圣山上，在公义的居所里面，必有欢乐的声音。所以，当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就得到很大的资助。那时候，神在与他们立约。那时候，神在给他们立约，是他们和神立永远的约。这个约就是新约。其实，这个约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讲，在新约里面，神就是我们最大的安慰。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是因着新约，神给我们立的新约的时候，他就赦免我们的罪，他不再纪念我们的罪了。其实，我们人每个基督徒之前就像。跟以色列人一样，都是悖逆的，都是顽梗的，都是犯罪，都是犯罪远离神的时候，就像一筐击坏的无花果一样，是坏到不可吃的。但是神怜悯我们，恩待我们，神怜悯恩待我们，使我们能够罪得赦免。不再因着主的宝血，我们不再被神所纪念我们的罪恶，使我们能够回到神的家中，享受成为神儿女的这种福分。所以我们感谢神，看到在旧约时候，神那么早都已经告诉，虽然是当时告诉以色列人，今天我们知道。其实也是告诉我们这些属神的人，到那时候说到我们在现在神要给我们所立的约就是新约，因为当时以色列人因着犯罪的时候，神把他毁坏、倾倒、苦害，当他们回心转意、悔改的时候。神再次将他们建立和栽种的，这是神说的。所以以色列人当时坏到那样时候，神照样把他拆毁。当以色列悔改的时候，神再次把他栽种。这是也是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一个很好的提醒。好，我们回到32章，这里最主要32章最主要一节是说到，就是40节，又要与他们立永远的约，必随着他们施恩，并不离开他们，且使他们有敬畏的心，不离开我。 从第一届到15届，我们可以看到耶利米被禁的时候，被禁止的时候，甚至国家要灭亡的时候，还愿意听从神的话，去支买土地。你看到一个国家快要灭亡的时候，看到一个国家快要亡国的时候，谁会愿意再去买土地呢？如果没有对神那种信心啊，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会愿意去买土地，花钱去买土地。虽然一个国家会灭亡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都把钱啊，会去买黄金的什么东西呀、啊。但是我们看到耶利米，他愿意顺服神的旨意。因为神叫他只买土地，他的目的，神的意思是什么？说到以色列人有一天他必归回，当他们归回的时候，他们需要土地来种植葡萄园，种植田地来盖房子。如果没有归回，一辈子都是成为亡国奴的时候。那根本不需要买土地，但是神在这里告诉他要买土地，买土地就是显示，也显示出先知耶利米对神那种有信心，他相信神所说的话必定成就，所以对神有信心，他才敢在那里买土地，并且27章看从16节。从16节到25节，看到耶利米在那里称颂神，在那里祷告，在那里赞美神，并且在国家快要亡国的时候，在很痛苦的时候，能够在那里赞美神，其实给我们也是一个很大的提醒：我们如果在痛苦的时候，我们会赞美神吗？可能我们在一帆风顺的时候，万事都很顺利的时候，我们会赞美神。但是我们看到先知耶利米，他在那里说到我们神是什么样子啊？他赞美他的慈爱，赞美他是全知的神，赞美他是有谋略的神，赞美他是全能的神，也是公义的神。虽然以色列人犯罪，但是神也借着巴比伦王的手，也借着他使用的器皿，来好好的管教以色列人，使以色列人完全悔改，最终又回到他这个神所赐给他土地上。所以神赞美他公义的，因为人犯罪悖逆神的时候。神就把他抛到外面去，然后有一天他们悔改的时候，神就能够来拯救他。所以从20节到23节，说到先知来赞美神的拯救以色列人，是那时候是讲到，好像讲到以色列历史，说到以色列人，神怎样把他们带到出埃及，神怎样把他们带进迦南地，同时从27节我们看到，神不只是以色列犹大的神，神在这里说到他是黄有血气的神。今天也是说到，所有他是普天下的神，他是独一的真神。所以这一节，我觉得我看到这一节说到神是黄有血气神的神的时候，我觉得哇，真的是神说到他是独一的神，独一的真神。所以从这一章，因为这一章也比较长，从二十 6届到2335届的时候，说到神行话的话，说到犹大以色列首领众百姓和以色列的住在耶路撒冷的居民所犯的罪，就是从这几章是列出来犹太人所犯的罪的证据。为什么神会刑罚他们？而我们神不是无缘无故的刑罚他们，是因着犹太人犯罪，神把他列出他们的罪证来。神把他们列出他们罪证来说到他们的罪是怎样的罪，所以才神才刑罚。但是神36节3到44节说到神刑罚之后，再与他们立了新约，再与他们呢，使他们必领他们归回。这是神最大的恩典，这也是神与以色列人，并且也跟今天是跟所有是神儿女们立永远的约。神很喜欢向他的子民施恩的。所以上面说到，他所赐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祸的意念。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到这一章的时候，会不会觉得里面很舒服、很平安？觉得我们的神赐给我们的意念是平安的，而不是叫我们受灾祸的。但当然，同时也是叫我们要愿意要好好的遵行神的话。如果我们愿意遵行神的话的时候，神就将他的平安放在我们里面。所以感谢神，神很乐意向他的儿女们施恩的。然后我们下面说到33章，我开始也是安慰的书信中的最后一部分，说到犹大受罚以后，他归回的时候，在一个原来被掳的整个城里面成为欢慰的城。在前面说到以色列人被掳时候，巴比伦王会留下最集群的人留在那里。那个地方就等于好像死城一样，就根本没有人，就是很少人居住，并且这些人居住那里是非常非常穷的。但是神要他们有一天他们要归回，这个会荒废五人民五牲畜之城可以变成了喜乐之城。当然，我们前提条件必须我们要依靠神，所以神也应允我们。当我们向他祈求了求告的时候，他就应允我们，并且将不知道的事情，是又大又难的事情指示给你。这个又大又难什么事情？就是说到以色列耶路撒冷当时被掳了以后，就成为荒废五人民的城时候，有一天会变成喜乐的城。在人看来，好像非常非常难的是不可能的事情。就像以色列亡国的时候，2000多年，在人看来哪里可以再立国，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在神手中，就是再难再大的事情，在神手中也是不会难成的事情。所以在33章，并且神也用各种各样的大自然的事情来证明两件事情，一个就是大卫的王位是永远不会断绝的，大卫的宝座是 必有人坐在里面，其实也是预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公义的王，他必坐在大卫的宝座上，神也允许他必不让侍奉的人断绝，反而多起来。所以感谢神，今天我们在地上神的教会，真正是神的教会，神就会大大的祝福。使教会的人会，教会的信徒会多多的增加起来，所以我们也常常祷告神，说到神，求你赐给你的教会复兴，你的教会使教会的人数也大大的多起来，这是神的应许。所以虽然他神应许当时以色列的民，同时也应许现在我们在地上的教会。是成为神的见证，也成为神的祝福。可能时间的关系，我可能会快一点，不然等下没的地方，没时间交通了。从34章，我们可以看到有记载的一件事情。记载的一件事情，说到他们的首领呢，君王首领，还一些民众，当巴比伦王来攻击，要攻击耶路撒冷的时候，犹大王、君王、首领和民众将希伯来人的奴仆、婢女都释放了，这其实也是在旧约前面旧约出埃及说到，旧约时候说到神要以色列人服侍他6年，第7年要他释放他们，当巴比伦王来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这些人就按照神的旨意来释放他的奴仆，但是后面看到他们又把奴仆带回来，强制他们回来。为什么呢？当巴比伦王来攻打的时候，他们就按照神的旨意来释放他们，使他们自由的自由。但神因着他们这样的善行，神就使巴比伦王暂且离开他们，暂且离开耶路撒冷这个城，就是不来攻打的时候，他这些君王、这些首领看到哦，巴比伦王离开他们时候，他们就开始又强迫这些以色列的人，那个做奴仆的回来，是强制性叫他们回来。其实这很大方面是惹了神的怒气了，是因为他是在这里，圣经说到他是亵渎神啊，他是亵渎神的名。所以当他们回去的时候，巴比伦王暂时离开的时候。他们犯罪，但看到神是公义的，按他们的行为来报答他们，使巴比伦军队再次回到耶路撒冷，来攻打耶路撒冷。从这一节，我们这一章我们也可以学到一些事情，说到我们怎样，就是耶稣说。你用什么量器量给别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自己，是吧？本来应该这个奴仆释放了，婢女奴仆释放了，应该让他自由了，你却用强制性把他召回。所以，我们如果用别的量器，用不同量器量给别人，神同样也用别人量器量。所以，神。到时候下面我们看到，虽然巴比伦 暂时离开，他有一天又要回来，然后从35届，从这里好像插了一段故事进来，有没有看到？这个好是讲到前面的事情。你第一节看到犹大王约西亚的侄子约雅敬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这个好像讲到前面两代君王的事情，约雅敬，他的儿子还有约雅金是吧？然后他才西底家，这个好像已经过了两代的君王了。神又在这里记载了神用这两代君王之前的事情来证明一件事情，说到。以色列民是怎样不听话的民？这个故事是说到利亚族人。本来利亚族人他是过着畜牧业的生活，就他不种田，也不栽植葡萄园，也不盖楼，他一年四季都是住在帐篷里面的。他过着畜牧业的生活，游牧的生活。但为什么他这次会来到耶路撒冷呢？因为战争，因为那个巴比伦王要攻打他们，他们因着怕巴比伦王，所以他们就迁到耶路撒冷来的。所以当他们迁到耶路撒冷，神借助利亚族人。就叫他到圣殿里面一个房间里面，然后摆着酒席给他们，叫他们喝酒。他们利亚族人说：“我们不喝酒，因为为什么他们不喝酒呢？他们遵循利亚的儿子约拿达所吩咐的，叫他们一生都不要沾酒的，不要喝酒。”他叫他们一生都住在帐篷里面，不要耕种，种地，不要栽种葡萄园，不要盖房子，但他们都遵行了。所以耶利米把那些酒排在他面前的时候，他们告诉他，我们遵行他先祖。的祝福，祝福不喝酒，这同时也是一种神来警告以色列人，说到利亚族人，他愿意遵行他先祖的旨意，却以色列人不遵行神的命令，神的旨意，神并且也借助各每次借助许多先知来提醒他们的时候。他们却不愿意来听。这个在这里插入这一段故事的时候，成为一种很强烈的对比呀。所以神也借助利亚族人来责备以色列人，但是同时，神因着利亚族人所遵行他先祖的话的时候，遵行他们的。像是命令的时候，神给利亚族人说，他们永不缺乏势力在神面前，永远不会缺人势力在人，这是也是给一个利亚族人很大很大的祝福。所以在这里插入这个故事的时候，是借助利亚族人，神来责备犹大人。然后接下来36章，其实说跟38章这3章里面都是说到先知耶利米受逼迫的情景的。其实36章也是说到前面的事情， 说到前面事情是说到月牙镜当王的时候，不是西西家当王，是月牙镜当王的时候，神借着耶利米的口念出来，叫巴录把它记录下来，就像一个人讲话的时候，他的秘书把它记下来用。因为巴录是文士，他像会记录事情的，所以先知所讲的他都记录下来。同时，因为当时那个耶利米被禁止不可以进入圣殿，所以叫巴录把这个书卷带到圣殿里面，在殿里面念，把这个书卷念给当时以色列人在进入圣殿里面去敬拜神的时候，念给他们听。当他们听到百姓和首领听到这些，都很害怕，都觉得这个事情很重要，因为对整个一个国家来讲，的国家因着国家的犯罪，神要把它交给巴比伦人手中的时候。觉得这个非常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命运的时候，他说这个事情一定要给王讲，所以他们把这些书卷拿到王面前都给王听的时候，这个约雅敬的王不但听了，因为百姓听到，还有首领听到这些书卷都很害怕，却在王面前听到这个书卷，还没有听到一小段，可能突然听到一点点，就用文士的刀把书卷划掉，把它收在火炉里面，因为当时可能是在冬天的时候。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君王啊，对整个国家的影响是何等大。如果一个君王来敬畏神的君王，把整个国家的名带到神面前，一个君王违背神的旨意，不听神的话以后，去拜偶像，就把整个国家带到灭亡的地步。所以，做一个君王很重要，很重要。其实我说起来，又回到在一个教会里面，可能族长们、教会里面的服侍的那些人都很重要。很多弟兄姐妹都看到啊，这些族长啊，这些服侍在前面服侍的人。这也是给我们参与服事的弟兄姐妹一个很好的提醒。OK，36章、37章哈，37章跟38章都是记载着耶利米，先知耶利米忠于神的话。哪怕受到逼迫，他也不会听从犹大人，而是不会听从犹大，听从神的话，拒绝君王和百姓，他们不听神的话的后果，就是君王、百姓和首领，他们一直来拒绝神的话，但是从耶利米。他就反映出他愿意听上，哪怕受到逼迫，哪怕受到死亡的威胁的时候，他也要将神的话传达出去。到这一章，我们就很清楚看到西西家王，他又回到西西家，他说又看到西西家王是一个巴比伦王所立的傀儡一样，他是一个好像很无能的一个君王一样。这后面几章我看了以后，就觉得西西家王很想听耶利米，先知耶利米从神那里所得到的什么。他想，但是也不愿意遵行去做，这个觉得很奇怪。一方面又很想去听，希望能够听到什么，但是又不愿意遵行去做的。他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希望神能够按着他的意思说出他想要听的话。其实我相信这些弟兄姐妹，大家都有时候都很清楚。我们有时候常常在交通祷告，很多弟兄姐妹有时候需要的时候，都想神，我祷告神，神给我的话是按着我喜欢的话，按着我们意思。向我们讲话了，是啊，有时候我们看到很多，以前我们看到、听到或者看到很多弟兄姐妹，特别年轻的人，在选配偶的时候，很喜欢那个人啊，在神那边祷告，哎呀，希望，哎呀，神有话语给我讲，哎，那个人就是我的那个结婚对象。是吧？都是希望的。如果神不按住他，他就好像不开心一样。这个西底家王也是这样，都希望他能够听到他喜欢讲啊，神要他的。他一边来求告神，但是一边却不听先知向他们的劝解，叫他们投降，他也不愿意。所以看到他的心，对神的心。没有那个专一，他是三心二意的，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非常很无，这个君王也是很无能、很软弱的君王。后面看到他的软弱更好笑，我觉得。好，那我们就快讲到38节吧，38章吗？38章。还是讲到西西家跟耶利米那个对话中的，所以一方面看到耶利米对神的话是很忠心的，神要他向百姓说什么话，他就说什么话，不管人怎么逼迫他，甚至要杀害他，把他放在谷井里面，这个谷井是淤泥的，我们就要看到。我们都知道，如果淤泥的地方你越动，它那个深就是往下面越来越深的，你越动越深，越动呀，就像沼泽地一样。这个淤泥也是这样，你如果放在里面的时候，你的身体会慢慢的被那个潮湿所腐烂的，慢慢的会潮湿，你的肌肤就慢慢的被那些细菌所吃的就不会一下子死，但是非常非常的痛苦。所以就是这样，他还是不断的来宣传审判的信息，说出神要他说出的话。而另外一个说到西底家王的时候，他非常摇动不已的，一摇摆不定的人，一个摇摆不定的君王，他确实一个夫人。为什么无能呢？软弱无能呢？一方面，你看到百姓要致死耶利米的时候，他说他不反对，就像4到5节说到，他说他不反对。所以当他们把耶利米抓去放到淤泥中的时候，却有一个人，他在默默的。来保护着耶利米，这个人不是神的百姓，而是外邦人，是古实人。这个外邦古实人，他在默默的保护着。看到耶利米被放在那个淤泥中的时候，他就在那里向王请求，向王来呼求，叫王不要将耶利米害死。叫王能够来拯救耶利米，但是你看到一个软弱王，一方面又答应那首领群众将耶利米放在监狱，陷在淤泥中；另外一方面又看到，当古斯人以波弥勒要求王的时候，他也愿意叫30个人将耶利米从淤泥中拉上来，又就。所以他这个西底家王真的摇摆不定，他嘴上知道 耶和华神是什么？是生命永生的耶和华，他是创造生命永生的耶和华，他知道耶和华神是创造的神，是独一的神。他知道神是生命的主宰，但是当他眼睛又盯着身边的人的时候，他眼睛盯着环境的时候，他就软弱，就害怕了。他害怕他的百姓要是害怕巴比伦王要杀害他，他更害怕的是什么？他君王的面子。虽然他说，如果他投降时候，那些人会巴比伦人会把他交给他的百姓，百姓会戏弄他，这个什么？这个是他的面子。其实我们人常常是这样，因着我们自己的面子，反而我们常常不愿意听神的话。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学习的功课。不要因着我们的面子常常违背神。好了，我们来到第39章。39章其实很短，说到这是最后一章，说到阿比最后一章提到耶路撒冷沦陷了，因着巴比伦王一直攻子，最终。那个沦陷，整个耶路撒冷城沦陷了，被攻破了，犹大从此就灭国了，从这开始就灭国了。所以在这个整个战争的时候，时代的时候，人的性命就像如一样，不一样，就是每个人生命都危在旦夕。我们相信，你看在现在。整个国家战争的时候，生命真的很憔悴，什么时候死都不知道。可能一个现以前可能用大刀杀人，一天杀了很多人，是吧？昨天我们在那个一书查经的时候，说到以色列人杀的犹太人杀的多少？杀的12万。你看，人的生命真的很，什么时候没有了就不知道了。特别现在战争的时候更可怕，一颗子弹下来，如果落在人群中，可能一大片人就没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也看到，我们看到一个人我们看到人生命这么憔悴时候，同时我们看到一个依靠神来寻求神的人，神就会保守他们。从这一章犹大国灭亡的时候，神保守了先知耶利米，也保守一些默默来跟随神、听神话的。古时人，我们感谢神。最后，我们看到我们在这里一章说到，神是纪念那些依靠他的人，神善待忠心传扬神话语的先知和忠心来跟随神的，不论你是以色列人，不论你是外邦人。在神眼中都是他的子民，所以神说还他是还有血气的神，不是只是以色列的神。所以最后一章说到，每神保守耶利米，也保守了这个外邦人、古实人。最终，这个古实人，神给他的应许是什么？神给他的应许，并不交在敌人的属怕人的手中，神必拯救他。 所以感谢神，我们看到这一章最后一章，犹大国灭亡的时候，看到这里，我们也觉得很伤心，觉得神保守最终这个国家还是被，但同时我们也感到很欣慰，最终神还会把他们带回来的。好，感谢神，我今天晚上分享就太多了，时间已经超过了，不好意思。
嗯。